我们今天在这个感恩节日，实在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感恩。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给我们能够有家庭，我们有工作啊，我们也住在很好的地方。多伦多是不是很好住的地方啊？啊，很好啊。最近有一个朋友，我遇见他，他已经七十几岁了，然后他。我问他你在这里多久啊？他说才一年多。我说你从哪里搬来啊？温哥华。我说温哥华不是很好住吗？哦，他是啊，他在温哥华住了几十年了。那为什么搬来多伦多呢？因为他说啊，这里啊，冬天呢、啊、阳光比较多。那今天是例外哦。那你比较温哥华，原来那边哦是常常都很 foggy 啊，常常有下雨哈，阴天，虽然暖一点。那这里啊，他说很喜欢，他住在 downtown， 他住在 university， 他买了一个 condo， 他说啊，冬天了、啊，哇，他乔南了，他这个太阳光了、啊，他说很舒服。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住多伦多是很好啊，这里很多吃的东西也很好，很多哈。那你想想啊，过去这几年我们在国内，很多人从国内来啊，我们知道中国的很多的教会啊。被拆的十字架，然后今年初开始了，有很多家庭教会啊，又不能够公开礼拜，那大家都知道了哈。那我们在这里啊，在加拿大，我们有自由敬拜，啊，我们可以自由交通，自由传福音。你是不是为了这些的福气、这些恩典，感谢神呢？但我又问大家，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不是单单是说他给了我们说有耶稣的生命？那我们可以享受喜乐平安，我们也有教会，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敬拜啊，可以团契等等，是不是单单为这些啊？神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很重要的心意呢？那刚才我们读了诗篇六十七篇，那这首诗啊，以前有没有读过啊？有些人有读过啊，那今天我希望能够带你更深入的来了解这篇诗，这边是哦，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就是你注意里面一些重复的字，啊，重复字句。你看这里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是重复的呢？神这个字出现了五次，神哦，你注意哈，你七次，我们六次，所以这个是诗人跟神的一个对话，好啊。有你，有我们，也有你这神了哈。愿这个字出现了六次，这第一节，第三节有两次，第五节有两次，啊，愿，所以这个是世人的一个心愿呢、啊。然后世界这个字两次，万国啊，它第二节一次，第四节有两次，列邦第三节、第五节都有讲。万民呢？第三节、第五节，啊，那四级还有个四级哈、哦，就第七节。所以这些其实是同义词啊，就是其实它一直在重复，它一共用了十次。那所以你读圣经啊，是一个很重要，就你看重复的，然后你就看到它其实在主题在讲什么。那还有啊，它有三次讲到四福。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所以你看到啊，诗人的心愿是什么？就是让万民来得到神给他的福气，愿万民得福。其实有人称呼这篇诗就是旧约的主导文啊，主导文怎么想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万民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那这篇诗我给它题目叫激发宣教心。这篇诗怎么样可以激发我们宣教的心呢？头一样我们要知道，那我把它分成三段哈。头一段就是一到三节，这个就是宣教，激发宣教心的目的啊啊。那究竟为什么我们需要求神来激发我们的宣教心呢？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节啊，那我们读第一节哈，你打开你的圣经啊，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这是我们的金句啊。啊，那这话，这句话其实是跟我们常常祝福，有时候牧师在最后祝福的时候会用这段圣经，一起来读好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那这个是旧约的，就是这个祭司亚伦为以色列民所做祝福的时候用的。那旧约里面这里民数记是用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这个名字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名字，就是表示上帝是信实可靠的，上帝一定不会保护他的子民的啊。所以亚伦为百姓祝福这样讲，但你看到我们这个圣经里面，他有没有用耶和华啊？你看读六十七篇有没有用耶和华？没有哦，他用了一个什么字？神。那这个神是什么特别的？跟耶和华什么分别的？耶和华是跟以色列人的立约名字，神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字啊。那意思是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有没有留意啊？在创世纪里面很多地方都说神，这个神啊，就是讲到他的大能，他是创造的神，而且他不单只创造宇宙万有，他更造出人类，他造出万族。所以这个诗人他这个祷告用神这个字，其实就是他就提醒说，这位神是跟万国有关系的啊。然后所以这个名字啊，就是强调神是关心万国的。那他，然后第二节我们读诗篇六十七篇了啊，他说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那这个诗人这样的一个祷告啊，表示什么呢？就他体会到上帝的心意。因为有人可能我们说，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亚伯拉罕呢？不拣选我们中国人呢？啊，不拣选我们一个同胞做他这个是信仰的始祖。原来神拣选这亚伯拉罕呢，不是单单为他的，为以色列人的。所以创世纪十二章那里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呼召，他的时候一个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但是不是单单为他，他说你也要叫什么别人得福。原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事业是为万国的。所以当诗人这样的做一个祷告，他把这个耶和华亚伦的祝福换成这个神字，就提醒他自己也提醒大家，神的目的是要万民得福啊。所以第二节他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所以跟着第三节啊，读圣经你要看那个上文下理啊，第三节他就发出这个祷告了，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那这个就是他的心愿啊。那列邦万民就包括什么人呢？就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啊，不单单是加拿大人啊，不单只是越南人、印度人、日本人啊，佛教徒、回教徒啊，所有的人啊都包在里面。首先弟兄姐妹，我就问你，你每天祷告有没有发出这个为万民能够认识主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有没有一点心愿啊？主耶稣是教我们这样祷告啊，主祷文我刚才说了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哈，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有没有就是每天为万国来祷告啊？你说我们基督徒要这样祷告吗？应该的哈，我们都听到，但事实上你有没有这样做了啊？为什么我们会好像忘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在忙什么呢？哎，我们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靠他， 那我们就可以有好的生活，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那很多人我们常常希望得到福气是什么呢？就跟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差不多，我们很多人都是希望荣华富贵，我们都希望生活越来越好啊，从一个 apartment 变成一个房子，从一个车门变成就是车库一个 parking 两个 parking 到三个 parking。 那我们希望小孩有很好的学校，我们希望将来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好啊，最好有一天我好像马云或者李嘉诚发报，我们在发梦嘛，我们在做梦嘛啊，做梦没有什么不错啊，没有什么错啊，我们都希望就是越来越发达，然后呢长命百岁，多子多孙，这个是不是你常常在心中的这些想望啊？老实说，你能不能脱离这个呢？我们人常常就是希望得到物质的享受，但其实耶稣应许我们的福气是什么福气啊？你看看，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心灵的真正的饱足，连虚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虚啊，清心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可以与神相遇啊，常常见到他的荣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耶稣的应许的福气啊，就是右边红色这个字，包括在天国是他们的前后哈，所以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有份在神的国度里面，你就是这个是最大的福气。然后这个福气是你心灵在这个很困苦、很多患难、很多挑战的时代，你心灵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有安定、有喜乐、有盼望、有能力，这个才是真的福气。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明白耶稣要给你真正的福气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吸引别人。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吃完饭了有没有看那个电视，有没有看一些节目哈？有个节目啊很吸引人的，叫做 America Got Talent， 英文哈，就美国人有天才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的，英国有这样的节目，法国也有，中国也有哈，就找一些有很有才能的人在上面表演，在台上就唱歌了，换杂技啊，就是好像魔术啊，或者讲笑话，甚至跳舞，有一些人很多人一起来表演，那台下人就拍掌，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就评判，还没有讲话，那些人都站起来了啊，就很兴奋的拍掌鼓掌。你想，世人在赞赏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有才能、很有本事、很有毅力、很坚强的人，很勇敢的人。但是你知道啊，许多看的人就会什么感觉？有一些人可能得到鼓励哈哦，但是很多人就觉得我永远做不到的，那个一定不是我，没我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哈？那当然我们是很喜欢看看呢、啊，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觉得反而是 discourage 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要讲那个，我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赞赏的是什么人？我们是为什么人鼓掌？是不是谁最有才能？你说有教会啊，在美国、啊、是雇佣一些专业的信徒来带领敬拜的，所以台下的人啊，就好像看表演，你知道吗？有这样的教会，好像看表演，那所以就变成了。坐下来的人都是旁观者，都好像是评判啊。弟兄姐妹啊，神要我们怎么样？不是站在台上的人在哪里带领敬拜、啊、当然我知道，如果我们是从心中在台上带领，用我们的恩赐，上帝是喜悦。但神不是单单要台上的人这样来啊，来敬拜，他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一个敬拜，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唱诗，你就要尽心来唱啊， 你在台下有很多其他各样的服事，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应该有参与服事，应该都用你的才能才对。然后神是希望说，我们不单只在教会里面用我们的恩赐才能来服事神，而且在教会以外，我们也能够在哪里来敬拜神，在你的家中，在你的邻居当中，在你的公司朋友当中，你也能够这样的来把上帝给你的福气来流露出来。因为什么？保罗说，我们成了一场戏，给天使跟世人观看。然后神的心意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啊，我们要把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这个福气啊，好像演戏一样演出来，让四周围的人看。谁是观众呢？不了四周围的人以外，是上帝。上帝是他，不单是观众，他是评判。我们是可以来有一个演一场好戏啊，让神的名被高举，来吸引万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为什么呢？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啊？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啊，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蛮有能力的，蛮有丰富的那个恩典。那你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些福气啊？怎么样才可以有满意的灵命啊？就是要你需要求上帝来怜悯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那个怜悯，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恩待。所以又要翻译本，是吕正中的翻译本，他说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要求神恩典临到我们，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内心的贫乏。你虽然做基督徒，但你有没有追求一个丰盛的生命呢？你有没有常常与基督连结呢？那如果你真的盼望你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那你就要学习适应这个祷告，一个激发宣召心的呼吁，求神帮助你来蒙他的福气，有真正内心的福气流露出来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激发宣召心的要建立一个祷告的原因。我们求神真的恩待我们，我们真的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啊。我们无论什么环境，你都能够喜乐赞美啊，你能够关心四周围的人，那你就成为万人的祝福。第二，激发宣教心的原委。那第四跟第五节很特别的，那你读这个圣经你就看到哈。那我可以给你看看中间这一段啊，对，他说第四节哈，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然后他又祷告，神啊，愿列邦称谢你，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那当你把这节跟旁边这个第三节，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那个祝福，那个第三节里面你做一个比较，那你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这两段是平行的，你们看到他的 parallel 啊，平行啊，就说上帝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啊，就说啊，他会赐福给那些来就是关心或者祝福这个亚伯拉罕的，但是他会咒诅，他是会审判那些就是来敌对他的人。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个今天的世界的情况，你说这个世界有没有公义啊？这个世界常常没有公义啊，有没有公正呢？很多这个坏事、不义的事在很流行，在流行。这个世界，你看到就是你争我夺，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天灾人祸，但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天灾造成的灾祸，不就是因为人在哪里啊？就是没有好好的来管制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天气的改变呢？这个地球暖化嘛 ，global warming，global warming 什么造成的？ 谁弄到这个 global warming 啊？是我们人自己吧？因为这个我们做很多事情是影响这个生态环境嘛。我们看到，其实你说天灾造成的这死亡、财务损失多，还是我们自己人造成的灾祸让更多的人死啊？是人啊！你看看世界大战就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韩战、越战、波斯湾战争，哇，这么多的战争，然后呢，人类社会里面很多的谋杀，多很多，现在也很多，越来越多这个青少年了，就有时候还是醉酒驾车啊什么，哇，还有现在大麻，将来你会预料更多的灾祸，人自己造成的，我们自己政府要这个自由党要搞这个东西出来，然后还有黄色的东西，黄。这色情的这些事情危害多少人，还有赌博，还有毒品，捆绑了多少千万的生灵。我们看我们中国经济起飞了，但是我们中国什么聪明啊？假货，贪私枉法，贪赃受贿，有钱人他们就追求腐化堕落的生活，赌博、吸情、色情、贪欲啊，已经完全渗透在整个生活跟文化当中。那你又看欧洲，欧洲是很进步的，经济很也是很发达，但是这个色情啊泛滥得很厉害，毒品也是泛滥，很多家庭是破裂的，很多人干脆就不结婚了，他们是非常的这样的放纵。那我们看到全世界啊都是在进行经济战。啊，经济战你知道了哈、啊？那美国你说，哎，这个 Trump 在打击我们中国啊？那其实经济战已经进行了好久了啊。其实你看各国、啊、都加强装备啊，啊，中国说将来我们就跟你打过，拼过。哇，你想想，全世界啊都在这个，其实军费是用的越来越多的啊，所以你看到。你这样看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是很暗淡？这个前景哈、哦、很暗淡的哈、哦。但是这篇诗篇怎么激励我们呢？他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啊！”因为什么呢？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将来我们的神耶稣要回来，他要管治万国，他要带来一个真正和平的国度。将来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国家才会第一名呢？啊，不是中国，不是美国，不是俄国啊，更不是北韩了、哦、而是谁啊？哪一个国家？一起读好吗？启示录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你相信吗？耶稣要回来，他要执掌权柄，而且怎么样呢？他来做王的时候，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读啊，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气仗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你看到这个圣经，你有没有感到安慰啊？今天你觉得你有冤屈，你被人家欺负啊，将来上帝会伸冤，那些欺负我们的人，那些坏人恶人，上帝要管教。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要求神激发我们宣教心呢？因为我们盼望有一天主耶稣回来，我希望我们赶快传福音，让主耶稣赶快回来，他要施行他的审判，全世界都要服在上帝公义的管制之下啊！这个是第二个，我们要有这个激发宣教性的祷告啊，因为我们期待上帝会管制万邦。好，第三个就是最后两节咯，第六到七节就是激发宣教性的一个果效，我们要看到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可以经历上帝更大的赐福。那我们继续来看哦， 这个诗篇六十七跟这个神对亚伯拉罕那个祝福啊，那个这个平衡的地方，第六节最后一节，他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你看到这是一个诗人一个信念，他相信神在末后的日子，他一定要大大的赐福给他的子民。你看第三节，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这边，他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也是一个信念，一个应许给亚伯拉罕。他说我赐福给你，你使万民得福，我至终要审判，但你要知道地上万族都要因为你的缘故得蒙福气，有很多人要归向我。那你看，那这里哈，我们回来看的，他说神要赐福给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那这个敬畏这个字什么意思呢？这个敬畏就是讲到对神跟对他的话真诚接纳顺服的人，那是敬畏，表示全心信靠。所以他就说，当我们靠主来传福音，那你知道我们平常传福音哈，我们带人信主，你开不开心啊？当然开心了哈，好像这里圣经说，这个讲到使徒行传啊，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主的道传遍那一带地方，门徒就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你看到别人信主，你一定开心啊。那但是呢，这个不单只说信的人开心，自己啊也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生命其实是越来越成长，就好像我们初为人父人母的哈，不单只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啊，生孩子以后很高兴哈，而且自己呢就是有成长的机会了。因为假如你有一个孩子，人家就恭喜你，你升级了，那我很快又升级了。为什么呢？我现在有三个孙子，但不久了第四个要来了。因为我大女儿她11月2号预产期啊，所以她有一个男的已经起名叫 Gabriel 啊。我的女儿希望她将来能够做神的使者，叫加伯列啊，英文哈。那我知道哇，她出生了啊，那我就升级了，因为我女儿升级嘛，我又升级了哈所以那不单只升级啊，我知道哇，我们做父母的，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成熟，你就是学到很多的东西，而且你就人生有更多的经历，你知道吗？这里说地已经出了土产，和地已经出了土产，这是一个预表，就讲到末世啊，万国万民要归向神，有一个属灵的大丰收啊。所以这篇诗啊很奇妙的，他已经预言将来有一个属灵的丰收。刚才我说到欧洲好像教会荒凉啊，那美国有一些教会荒凉，加拿大也是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啊，你留意这个宣教的历史啊，有人说上帝在搬家，我再说哈，你看宣教历史，你就看到上帝在搬家。怎么样讲呢？因为福音本来是在以色列，对不对？在耶路撒冷圣地，然后他还传到小亚细亚啊，那里本来是反对神的啊，后来就很多人头300年都是被逼害的，后来他们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后来福音传到欧洲，那把那些蛮族的瑞尔曼族啊，很多这个就是他们来带领来信主哈，福音传到欧洲，然后呢后来福音就传到美洲啊，然后美洲 那现在你看到欧美好像一些教会衰落，但是你知道吗？哇，教会啊，在亚洲，在这个非洲，很多的国家里面啊，是非常兴旺的。其实全世界现在基督徒的人数有三分之二是在亚洲跟那些的非洲的国家啊。那所以好像上帝在搬家，福音传到哪里啊，就是会越来越多人信主。虽然开始有些地方是受迫害啊，但是神的道可以不可以被捆绑啊？不可以的啊。你知道中国过去其实很多年都在逼迫教会的，但是你知道吗？现在中国里面呢，有差不多估计有9000万甚至1亿的基督徒。有报道说每天是有20000人相信耶稣的在国内。那为什么呢？是上帝在掌管历史。你说现在好像政府的政策好像越来越严厉哦，但我告诉你，是福音是不被捆绑的，越厉害的越厉害哦，它就是会越传播的越快。你信不信我的话？不信你看历史啊，罗马的时代就是了，300年，但是基督徒要被砍头被钉十字架的，那是越来越多人信耶稣，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我后来的全国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基督徒。所以呢，现在国内啊，你知道吗？它越严厉啊，其实会帮助我们教会怎么样呢？会进化。因为太束缚的时候啊，人就不读圣经了，去赚钱了，他就享乐了啊，连基督徒都受吸引了。但是逼害来的时候，他们就要读圣经，好好来亲近神，就热心。历史是这样的啊。所以但是呢，我们的中国政府又做了一些对宣教非常非常好的事，有极正面的影响。你知道什么？因为习主席啊有一个宣报，是不是3-4年前啊，他说中国要有一个一带一路这个计划。哇，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哇，他做的这个，哇，这个好事啊。什么呢？你知道福音为什么在当初罗马的时代那么传播的那么快啊？因为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他们那个道路系统厉害。哇，现在这个更厉害。哇，3条高铁啊，亚洲通到欧洲，然后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哇，你想一带啊，不单只带来这些发展中或者这个国家的进步，而且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可以透过这个可以传播啦。所以大陆的嘉宁教会啊，已经说他们要把宣教士派到回家国家啊，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哇，这个多么兴奋啊！所以感谢这个主席哦，这个这么好的计划，希望他的计划成功啊，不单只带给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利益哈，也那些国家的那中亚的国家的很多的利益，更得到一个属灵的那个福气，得到属灵的福气恩典呢。所以这个丰收啊就在前面了。那所以上帝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你看南非啊，非洲啊，你就特别看南非啊，他经历过这个种族歧视，然后暴乱呢，死了14000人。但你知道啊，后来啊，他们这个种族歧视已经平定了。然后呢，现在是很多人在南非信主啊。以前那些教会是白人的教会，现在变成黑人，很多黑人进去，他们相信耶稣。在Johannesburg， 他有一个教会啊，他在1979年开始，他叫灵言教会啊。那他开始只有13个会友，现在啊有35000个会友，大部分是谁？就是黑人。然后他们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们非常关心这个社区。那不是说这个社区活动是做运动，给你一些体格或者健康的这个资讯呢？不是啊，他这个社区的事工啊，真的是服务，他是帮助解决有贫穷问题，帮助那些受毒品来捆绑、受艾滋病的影响啊，或者未婚怀孕，甚至孤儿，因为他们那边很多艾滋病嘛，所以很多的孤儿。所以他们这教会是帮助 这个社会解决这些问题，哇，很多人是把他的恩赐才能来服务这个社区，然后就把福音传开。难怪他成为这么兴旺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是非常注意读上帝的话语，他叫灵言教会。你知道吗？今天回教徒里面也有很多人信耶稣啊，虽然回教徒他们是增长的最快的一个宗教，因为他是 biological 生小孩这样啊，这个信仰好像他是文化的一部分。那现在啊，虽然有很多的好像回教很极端了，但是有很多回教徒现在啊，从可兰经里面读到耶稣啊，本来他们把耶稣当作先知，但他们现在人读到，哎，怎么这个先知我要多了解，那结果就要认识耶稣，看圣经，然后就信了耶稣。甚至有人在梦里面梦见耶稣的显现，然后觉知信耶稣。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啊，那他们要信耶稣，连家人逼害他们，他们也不怕。我在前一阵看到，在埃及，就在这个开罗近郊，有一个很贫穷的地区。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叫做 Sabellian 哈，这个地方它本来是一个垃圾城，就是开罗很大的城市，垃圾不要就推到这个地方，所以很多的贫穷人在哪里哦，就是收集那个垃圾，从那里捡一些东西就卖了哈，是非常不健康、不卫生、很穷苦，好像你住在哪里就没前途的哈。但是有一个就是基督徒，他是这个就是埃及那个Coptic Church 啊，你知道大统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教堂啊，希腊就是一个 Coptic Church， 就是埃及的基督徒建的。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他有感动，他要向这个地方的人传福音，但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很觉得啊，很困难啊，所以他灰心，他不想做了啊，有些反对。他竟然有一天在地上，在那个垃圾里面看到一个很碎的破碎的一个纸张，是用那个用他们的那个字哈，文字写的一句圣经的话，就是在哥林多前在使徒行传是18章里面上帝对保罗讲的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只管讲，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百姓。哇，他得到这句话的应许，他就刚强壮胆，他就努力传福音。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在这个垃圾城里面，他们要建一个教堂。你看那个教堂的顶部啊，你说这个是怎么样的教堂啊？我相信你一定没看过，这是一个大石山旁边的一个教堂。那个教堂在哪里呢？就在地下。地下，你知道这个教堂可以坐多少人啊？它起先就是越挂越大的，起先是4000多，后来是几年前是13000多人啊，可以聚会。但是我上个礼拜我再看了，它已经现在是17000，可以坐17000人。哇，有很多基督徒在哪里聚集啊？为什么？他这个礼拜堂的旁边石头上有这个，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啊？这是耶稣那个坟墓外面那个石头啊。这个石头它上面写什么呢？他说这是天使对门徒的话，他不在这里， He is not here, He has risen, 他已经复活了， Just as he said, 正如他所说的。这些的人，这些的贫穷人，为什么他们会信耶稣啊？为什么这么热心来建这个教堂一起传扬福音呢？因为耶稣是复活的。我告诉大家，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正是吹起那个圣灵的风，很多的地方有很多人在信主，所以你不要灰心。哎，这么多人不信，很多人听到福音，他们感到这个就是真理，这个是真生命， 我要相信，我才能够，我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富足啊。所以弟兄姐妹，森林在吹，这个风在吹，你有没有顺这个风来收割？今天很多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感谢主，你也来到加拿大。你知道很多移民啊，在多伦多有超过200个不同国籍的人，不同的言语，而且很多回教徒来到这里，有很多难民啊，他们在那里很难传听福音，在这里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呢，弟兄姐妹，你旁边有没有回教徒朋友啊？啊，有没有啊？你很少见到啊？有啊，其实很多，可能你做工的人可能哈、啊，你的公司里面有回教的那些的朋友哈、啊、同事啊，但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啊。其实在超市里面你看到那些裹着有头巾的就是回教徒了哈。那我现在我有参加一个拆船机构，这个机构叫领袖训练国事学会协会哈、哦。那我们就是推动华人教会来回做回宣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当然做圣言中心哦，我是这个拆船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啊。所以我说我不要做，但是麦正荣牧师说你做，他做副的，然后还有其他的牧师那我们在11月4号有一个宣教培灵会，那有一位李老师来有一个信息，所以我鼓励大家11月4号下午在美丽津福音堂，我希望你去，我相信这个是可以扭转你对宣教的观念，而且你得到很大的激励啊。嗯，我鼓励大家向万民传福音，那对我们同胞要不要传呢？当然要了哈，自己的同胞当然要传了。我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就在我的游泳池，我跟一个中国人传福音了，因为他是国内来的啊，他是每逢周末才来啊，所以我就跟他讲见证，讲完以后呢，他听得很好，我就送给他一份号角。我常常在我的包啊，这个包呢，或者游泳的包里面呢，我都有福音报纸啊，所以每个月我都拍十几份，有时候超过，有机会就拍嘛。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为什么还有报纸在这里啊？假如我看到5月、6月的报纸还在这里，我知道这个教会根本那些人没有拿，很浪费哦。你知道这个是最好的福音单张，多么好的见证！所以你找机会就讲，然后就送给他一个报纸，他回家就会看，那你就把福音的信息分给他了，把福气分给他了啊。那9月份了啊，感谢主，这个9月派光了。因为我上个礼拜，我上一次上个月我在广东堂讲的时候，我说9月有我的朋友一个见证，我怎么带他信主。9月份你回去，你找网上你会看到啊，我是我们北约一个会友啊，是我带他信主的，他跟他丈夫怎么和好啊，你可以回去看。最后我要跟他说，这本书是我最近我看的讲到马里顺的见证，他是把中国把福音从英国带到中国，200年前为我们翻译了圣经啊，这个不简单了。号角就是应该是6月份有他的见证。有人写了他的见证，怎么把福音传啊？你可以网上可以看6月份那个，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英伦君王的事务遍及外邦，包括商业、政治、军事，假如没有贤能下士去承担这些责任重任，可说是英伦的羞耻耻辱。西安君王的事工关乎万民，遍达全地，舍命报国，使罪得赦，与恶敌修好，使罪人不灭亡，反得拯救，以致胜过撒旦跟偶像的黑暗权势。假如未能差派最能干、最具智慧、最圣贤的仆人，可说是我们西安的耻辱。 你同意他的话吗？啊，弟兄姐妹，很多人都为他的国家，或者是为自己，而且尽拼命去做事啊。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愿不愿意为这位大君王，救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来传福音？我希望你能够，因为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愿啊，有一个激发宣召心的祷告，求上帝赐福给你，怜悯你，改变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致你能够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的教堂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空位。为什么你去餐馆都坐得满满的？多伦多哪一个餐馆是空的？很小啊，除非他做的菜很烂的啊，不然都是坐满要排队的。为什么我们来国语堂的人没有排队？不是我们福音没有能力，是你根本我们平常没传。如果你平常传了，人家就会因为你受吸引你来了啊，每个礼拜都带人来，很快我们就坐满，因为福音会改变他们的生命。你相信吗？以上你愿意求神来使用你吗？弟兄姐妹，求神帮助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恳求你火润我们的宣教心，赦免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得到你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只是迷醉在那些物质的福气，我们没有真正的寻求你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而且我们没有看到永恒的奖赏是更加的宝贵，是我如主你应许要给我们。当你恩待我们国语堂，给我们弟兄姐妹有爱慕爱你的心，有爱，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让我们生命成为千万人的祝福。假如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耶稣，让他今天就决志要相信你，要归向你。求你听我们祷告，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假如你要有